随着罗世成和萧光义点燃的两声二踢脚的炸响，飞行集会开始了。这时两面大红旗迅速地套上了竹竿，随着人流的聚拢，红旗在人群正当中竖起来了。两面绣着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哗啦啦地在密集的人头上飘扬着。人群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仰望着这两面红旗，眼睛里滚出了激动的泪水。红旗下，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秘书长李汉超站出来了。他今天穿着一件很体面的咖啡色长衫，头上戴一顶巴拿马硬壳草帽，眼睛上戴了一副黑色宽边茶镜，颇有一股学者风度，只是络腮胡子长得挺长，使人看不大清楚他的面貌。此时李汉超摘下帽子向四周挥动着，红旗浮动着他的发丝。萧光义、罗世成还有几个青年迅速地爬上了附近的电线杆子和其他能上去人的地方，红红绿绿的传单从上面飘飘扬扬地飞落下来。当二踢脚升起，党团员们领头往集合地点一跑的时候，有些人就跟着往这儿跑。而在核心一形成，红旗一竖起来，李汉超一站出来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就像潮水一样向集合地点涌来。这时候所有游乐场里的锣鼓架势说说唱唱都停止了，连饭馆里的座位几乎都空了，甚至有的人没有开付钱就撒腿往这边跑。王麻子膏药铺前边那飞禽走兽的配套表演都没人看了，那个唱蹦蹦戏演夏庄的白挨了一顿脖子拐，此时伸着红肿的脖子向大红旗望着。卖大力丸的王八盖子被人踩碎了，拉洋片的凳子被人撞倒了，唱大鼓的举起了鼓毽子放不下了。他们都不知道那边来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好节目，把所有观众一下子都给吸引去了。集会地点围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核心部分主要是党团员和反日会群众，越往外群众成分越复杂，但无论是谁这时候都睁大着眼睛激动地向红旗下边望着，绝大多数人还处在懵懂状态当中，他们在这急促的一瞬间还没弄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敌人在内也在张着大嘴惊讶地看着。李汉超抓紧这有力的一瞬，面向着千万张激动的脸振臂高喊起来：
亲爱的东北同胞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为的是要和同胞们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把日本侵略者从我们国土上赶出去，把伪满洲国的大小汉奸都打翻在地，建立起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李汉超的呐喊声像从晴空降下来的霹雳，把那些在懵懂状态中的人们震醒了。人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在公共场合听见中国人民自己的呐喊声了？他们连说自己是中国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只能在伪满的黄旗下听着日寇和汉奸的教训和责骂。而今天，只有今天，他们才感到是站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 他们仰望着那飘扬的红旗和红旗下那位发出抗日号召的同胞。他们忽然感到他好像是从空中降下的巨人，来率领他们一同打败日本强盗。他们的心都猛烈地跳动起来，他们真想跟着他一起呐喊，我是中国人，我要打倒日本强盗。这愿望立即成为行动，有人领头高声呐喊起来了，紧接着几千个手臂伸向天空，千万张喉咙发出了怒吼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赶走日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伪满洲国，誓死不当亡国奴，赶走日寇，还我山河，中国共产党万岁，热爱祖国的同胞们，奋起抗争战斗。人们喊着，激动的眼泪顺着人们的脸颊流下来，连那些卖艺唱唱的都不顾一切的跟着喊起来。这喊声上冲云霄，下达大地，使山河为之震颤。同时，这喊声也惊醒了敌人，警笛声在人群后面嘶叫起来，领头的笛声一响，远近的笛声就跟着响起来，就像那荒郊野外的狼群，一个嚎叫，所有的就都跟上了。但有的笛声才起，又忽然停住了，原来有的警察已被我们的人盯住了，他们刚一吹笛儿，用纸包着的白灰和里面裹着磨得飞快的铜大钱儿就向他们脸上摔去，于是一张张白脸上就留下了鲜红的血道子，有的眼睛被迷住，眼泪从紧闭的双眼里涌流出来，泪水或者血水在白灰垫底儿的脸上这么一搅和，真比小鬼儿还难看。他们嚎叫着，盲目地奔跑着，有几个被白灰摔得轻的警察拔出了手枪，啪啾，枪响起来了，一场混战开始了。李汉超的呐喊声还在继续，那两个跟踪的特务一直紧盯着李汉超。当二踢脚一响，人群往这一围的时候，这俩特务就站在里圈了。王一民寸步不离地紧盯着他们俩，他把那只小撸子暗暗地从腰里拔出来，握在手里，站在那俩特务的背后。他眼瞅着这两个小子互相拉扯，传递暗号。紧挨着王一民站着的是一位反日会的骨干，王一民也在暗中拉了他一下，向那俩特务努了努嘴儿，于是那个反日会的骨干就盯上他们俩。这两个特务大概也觉着人单势孤，心里没底儿，就没敢轻举妄动。一直到外边吹起了警笛，枪声一响，他们俩感觉时机到了，这才开始行动。这两个家伙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到裤腰上去拔手枪，但是还没等手枪拔出来，拿手枪的手已经被人牢牢地抓住，接着腿被人家一点，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王一民和那个反日会的同志是同时动手的，几乎一声没响就把这两个家伙撂倒了。这些动作就在李汉超脚下进行着。李汉超当然有所感觉，但是他连看也没看一眼，仍然激动地呐喊着。两只匣子枪从倒下去的特务身上掉下来了，人们惊讶地骚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两个特务挣扎着还要起来。王一民这时候心里盘算，这俩特务已经认准了李汉超，放跑就会后患无穷。想到这儿， 王一鸣一咬牙，一抬手，啪啪就是两枪，一个特务一蹬腿死去了，一个狂叫着还要往起爬。这时候几只大手同时伸过来摁住了他，紧接着掐他的脖子，撕他的耳朵。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小子就呜呼哀哉了。王一民甩掉没有子弹的小枪，一俯身从两个已经死去的特务身上抓起了两只匣子枪，一边一只别在了腰上。特务的帽子滚向一旁，墨镜也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王一民非常迅速地拿起来戴上，等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已经是枪声四起，喊声大作。此时李汉超正在喊着最后的几句口号。王一民急奔到站在凳子后面的刘伯身旁，急促地对他说：快指挥撤走。刘伯脸色灰白，正在张皇四部，他听见王一民要他指挥，当时有点不知所措。过后他一对圆眼珠子一逛荡，忽然把手向外一指，对王一民发了一道命令：由你领头保护领导冲出去，要快，我在后面指挥全面战斗。王一民答应一声，站到了李汉超的面前。这时候李汉超已经讲完话，从凳子上跳下来，王一民手往外一挥：快换装往外冲。李汉超在几个同志的帮助下迅速地甩掉长衫，丢开草帽，改换了装束。这时候喊声更紧了，核心部分的党团员等都面向外边拼死命地抵抗，枪弹呼啸着从人们的头上耳边飞过，接连着有人倒下去，血溅到同伴们的身上。但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同志就是不后退，不动摇，不逃跑，他们要用肉身筑起一道冲不破的屏障，保护住领导同志的安全。这时李汉超已经换了一身短打扮，王一民已经把两只匣子枪握在双手里，对着李汉超也对着周围的同志们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出去呀！人们立刻让出一条道，王一民领头飞快地往外冲。迎面不远正有五六名警察猫着腰端着枪向人群跑来，王一民两只匣枪同时开火，啪啪几枪，三个警察应声倒下，剩下的几个扭头就往回跑。这时候场子上已经有很多人和警察特务打开了交手战，人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久已憋闷在胸中的那股对敌人的仇恨和集会上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融合在一起，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无畏的勇气。他们有的手无寸铁，有的捞着一条木棍或拽起一条板凳，就和挥着洋刀或端着枪支的敌人拼上了性命。手中的家伙抡飞了，就用拳头打，用脚踢，用牙咬。有的已经牺牲在地，手还紧紧掐住敌人的喉咙不放，使敌人与之同归于尽。有的手指插进敌人的眼眶里，临咽气时手里还紧紧握着敌人的眼珠子。这是纯粹的肉搏呀，这是真正的前赴后继。前边的倒下，后边的紧跟上来，大刀长矛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武器。卖艺把式场上的刀枪剑戟早被人们一抢而空，罗世成从电线杆子上跳下来，抢到手一条七节鞭，就对着敌人抡起来了。罗世成本来不会使这件软中带硬的家伙，但是凭着他身高力大和拼死命的战斗精神，竟把敌人连连撂倒了好几个。 萧光义这时候也跑来了，因为武器都被抢光了，他扑了一个空，什么也没捞到。当他正在四处搜寻的时候，发现王一民和李汉超一大群人正在吃紧。这时候王一民已经开出一条血路，领着大家往前冲了一段，但是敌人毫不放松，他们已经认定这一伙人是集会的首脑，讲话的那个共产党头子就裹在这群人当中，于是便从四面赶来，紧追不舍。王一民一看前边拦击的敌人已经不多，后面却追了一大片，便忙找刘伯，但王一民又不敢喊刘伯的名字，他怕敌人把他的名字记去。可他找了半天，李汉超旁边没有刘伯，人群里也没有刘伯。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候，这刘伯上哪儿指挥全面战斗去了呢？就在王一民着急的时候，他一眼瞥见了谢万春，便往他身边一靠：“老谢，你领着往外冲，我阻击追上来的敌人，快！”“嗯，好。”谢万春答应一声，就向前跑去。王一民让过李汉超等一群人，举枪就向追来的敌人射击，他一连撂倒了四五个。但是这回敌人并没有回头跑，一来是他们人多，撂倒几个不显眼儿；二来是他们真功领赏心切，所以仍然紧追不舍，而且越来越近，枪也集中向王一民打来。王一民一边打着一边退着，这时候他正退到一家鞭炮铺旁边。这家鞭炮铺既制作又零售，在正常情况下前后屋总有十几号人，可这时候已经跑得空无一人了。货架子里从上到下摆满了形形色色的鞭炮和焰火。王一民一看，心里不由得一动，他忙调个枪口向一堆二踢脚打去，几个二踢脚从货架子上滚到地下，却没有爆炸。哎呦，这可怎么办？正在王一民想打第二下的时候，忽然他看见萧光义像条猫一样从鞭炮铺房子后面窜过来了。王一民一见是萧光义，马上对他一指鞭炮铺：“快点着！”哎，机灵的萧光义真是一点就透，他一步就跳进鞭炮铺里边，擦着一根火柴往一堆二踢脚上一凑，手还没等撤回来，第一颗二踢脚就响起来了，叮哒，紧接着就像开了锅似的噼噼啪啪的爆响起来了。这声音越响越大，密度也越来越紧，直到分不清个数。萧光义的身上也挨了好几炮，他忙就地一滚，滚出了鞭炮铺。敌人呢，这时候从鞭炮铺右边往这边跑着，鞭炮铺里的情况他们根本看不见，所以当鞭炮一响的时候，他们都猛然一愣神，以为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打进来了。加上王一民也趁这个时机连打了几枪，打撂倒了好几个敌人，敌人便都收住了脚步，有的愣在那儿往前看着，有的就地卧倒，也有的扭头便往回跑。这时候王一民一把拉起从屋里滚出来的萧光义，萧光义的脸已经让爆竹药给熏黑了。王一民对他一挥手：“快撤！”两个人弯着腰向李汉超撤走的方向追去。这时候鞭炮铺已经着起火来了，烈焰腾空，响声连天，敌人也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闹了半天是鞭炮铺着了，所以他们又不在乎了，便又聚拢起来，一窝蜂似的向前追去。可当他们刚刚追到鞭炮铺旁边的时候，只听见呼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把鞭炮铺的房盖一下子抛上了九天，一团墨黑的浓烟翻滚着向上冲起。霎时间，那群敌人都从平地上消失了，就像被龙卷风卷走了一样，一个都不见了。王一鸣和萧光义只觉得脚下的大地都晃动了一下，他们立刻收住脚步回头望去。就在他们俩一回头的功夫，有一件黑乎乎的东西从空而降，扑的一声落在他们面前不远的地方，砸在地下激起了一股烟尘。萧光义吓得一抖，王一民也觉得奇怪，这是什么东西？他定睛一看，不由得也打了一个寒颤。他们看见什么了？原来是半截血淋淋的死尸，是从腰部断开的，这是上半截，头和脸已经血肉模糊，一件挂满脓血的警察制服撕得齐裂八瓣，肩扎只剩下左边一个，是一道杠俩花的警玉衔，还是个伪警官。右边不光是肩扎没有了，齐肩膀连胳膊都不见了，血还从那儿往外直流。王一民忙把眼睛抬起来向鞭炮铺方向望去，那股浓烟还在往上升，顶上大下边小，像个蘑菇，路上已经不见一个人影了。萧光义仍然望着死尸，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鞭炮铺里存着大量做爆竹的火药一下子爆炸了。啊，那炸得好啊，真是时候，真解恨。哎，别叫好了，罗世成他们呢？我撵您的时候他们正在和敌人打交手仗没出来。哎呦，糟糕。王一民说着回头看了看，李汉超他们已经没影了。小光义，你赶快回家，哪里不要去，今天敌人会大搜捕的，明天要照常上学。说完，王一民掉头就往鞭炮铺方向跑。萧光义本已听明白王一民的意思，但是却拔腿跟着王一民往前跑。王一民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看，不由得一皱眉，你干什么？
我跟您去，回去。
王一民一抬手拽下墨镜，圆睁双眼，严厉地逼视着萧光义，服从指挥，一步也不许往前迈，向后转，走。萧光义还想再说什么，但一看王一民那严厉的样子，便点了点头，
王老师您可保重啊。
说完他眼圈一红，猛一转身向前跑去了。王一民看萧光义真的跑了，才戴上墨镜转回身贴着路边向前跑去。他越离鞭炮铺近，越使得感到触目惊心。他看到所有房子的玻璃都碎了，有的墙倒，有的屋塌，有的只剩下几根柱脚顶着房盖，有点像临时搭的凉亭子，有的已经变成一堆瓦砾了，在那断壁残垣上贴着血肉模糊的肉片，残存的电线杆子上挂着烧焦的破布， 一具穿着警察制服、满身血污的僵尸紧搂着电线杆子，一条崩掉屁股的死狗高吊的街树上，紫红色的血还不断地滴落下来。一只炸断双腿的小鸡儿还在血污里扑扇着翅膀。有的房子却像奇迹一般耸立在一片废墟当中，里面甚至还有活人在走动。但这样的人一看见拎着匣子枪跑过来的王一民，就呼的一下子不见了。王一民知道自己现在这身打扮很像个特务，谁在这个时候看见特务不躲呢？这特务可以一抬手就置人于死地。王一鸣再看那座方才还是满屋是货物的鞭炮铺，在转眼之间已经从大地上消失了，只在那房基下面留下一个大坑，大坑里还冒着热气儿。王一鸣顾不得再看这些景象，他一心只想着在市场里还有自己的同志，他们正在那里流血。可集会的指挥刘伯早已不见了，他到哪儿去了呢？没人知道，是牺牲了，还是被抓去了，再不就是，总之刘伯是不见了。指挥官没有了，只有战士在各自为战，这怎么能行？一想到这里，王一民真是心急如焚，他加快脚步向前猛冲过去。当王一民跑到街口，快进市场中心的时候，他就放慢脚步，将身子紧贴在墙上，向拐角地方转去。市场中心里面还有枪声和喊声，王一民探头一看，已经没有多少人了，甚至可以说地下横七竖八躺着的死人比活人还要多。只有几个地方还在拼杀，其中以两面大红旗下拼杀的人最多，有些同志大概要誓死保卫红旗，而红旗真的就没倒下，而且好像更红了，哗哗啦啦的飘扬的更有劲儿。在红旗的附近倒下的人比别处更多。见此情景，王一民不觉得心头一热，血直涌到脸上，他举步就要往那儿跑，但是刚一迈步他又收回来，他发现有一伙拎着手枪的家伙正从斜角的地方快步向他这奔来。他看到领头的正是那个葛明礼，王一民一咬牙，隐身在墙角里，举起枪勾动扳机，啪啪两枪打倒了前面的两个敌人。紧跟着王一民举枪向葛明礼瞄准，他一扣扳机，枪没响，王一民明白了，自己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